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我们是直播节目，欢迎您随时发送短信到961961这六个数字的号码上来分享您的观点。那么希望之声 FM96.1 呢，它是服务湾区华人的一个公共电台，我们也是一个非盈利组织啊。我们呢是每天会带给您真实的新闻，重要的一些生活的资讯，还有放松心身的音乐，希望呢可以在陪伴您的每一天带给您好心情，带给您重要的哈，不要做出一些重要选择的时候会有一个真实的消息来源。那么在这里呢，也真诚的希望您可以支持希望之声 96.1 华语公众电台，让我们湾区的生活呢生活得更加美好。那么捐助 96.1 呢，你可以发送短信啊到961961，发送短信的内容是支持两个字，我们呢就会发给您回复啊，怎么样来支持我们。在这里呢，邓梅也是先代表全湾区的华人吧，对您说一声感谢。其实可能很多人就想问啊，说我为什么要支持这样的一个媒体呢？我为什么要给你捐款呢？这个问题其实邓梅真的就是像大家一样也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尤其是邓梅其实大约在10多年前刚刚来到湾区的时候哈，那个时候呢邓梅是生活在可能大家听我们的节目都知道高捷，对不对？邓梅呢当时是生活在高捷家居住的，因为刚刚落地湾区嘛，没有一个地方在高捷家暂住啊。那么当时呢高捷就带着邓梅早上来上班，然后晚上才回来。大家可以猜猜看啊，那个时候邓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个电台，为什么要那么苦。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当时有多苦哈。早上起来6点呢，那个时候湾区电台的总部还是在帕拉奥托的一个 building 里面，然后呢我们就从南湾开车很长时间就跑到帕拉奥托，然后呢一直待到晚上9点哦才能回家。然后呢在9点邓梅和高姐一起吃饭的时候啊，在高姐家吃饭，然后邓梅就会问高姐说，为什么呀，为什么要这么苦呢哈，说你这个生活节奏简直会比我在中国大陆那时候生活也已经很忙碌嘛，因为当时为了挣钱养家生计，为了挣更多的钱已经很忙碌了，结果发现这里的生活节奏要更忙。我说我们这是义工啊，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当时高姐说了一句话哈，至今呢让我都觉得非常的感动，非常的难以忘记。人这一辈子难忘的事情其实不多，对不对？高杰是这么说的，他说呢，我们想通过这个电台把更多的真相传递给湾区需要听到的这一部分人。他说这是我的使命，面对再多的困难，高杰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愿意当那个泰山石敢当。可能大家都不大清楚什么叫做泰山石敢当啊，当时邓明也有点懵，后来查了查才发现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理念下吧哈，就是邓明看和高杰，就是我们很多很多像我们一样的人，就是这样把这个电台也是哈，一直到现在，可能了解邓梅的人都知道，一开始就是做了一个叫做交通播报，一直到现在可能涉及到的内容也越来越多了，也是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哈。那么在这里呢，其实在这一个资讯爆炸也是真假难辨的时代，独立媒体的存在呢其实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的重要。像我们要整理新闻啊，我们要采访，我们要制作，我们还有节目的播出，我们幕后还有很多的人员，大部分呢领着很少很少的工资，邓梅的工资也是不多哈，很少。但是我们都在努力的完成一个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打造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社区。那么在这里啊哈，也希望大家可以捐助希望之声，而且您的每一笔捐助真的都是在帮助真实的信息可以持续的传播到我们华人的社区。那么我们华人的社区就要靠我们华人自己，对不对？尤其是我们身处美国这样的一个社会。那么在这里啊，如果大家可以捐助$50的话呢，您可以得到电台的汽车贴纸，还有主持人在空中对您的答谢。那么如果您可以捐款到$100以上的话呢，您可以得到美国顶尖宪法学者保罗斯考森教授的6本美国常识丛书，由方伟翻译成中文的一个电子档啊，这是每一个华人都应该看到的，非常珍贵的，应该去了解一个美国立国价值的系列的书之一，当然给我们的孩子也是非常好的哈。如果您可以捐到$200，那么除了这个电子版，您还可以得到这一套 套丛书的印刷版。那么这个书也是每个华人家庭站在书桌上就是应该必备的书啊，邓梅也是这么觉着的。如果您捐到365元，就是每天可以给我们捐助1块钱的话，除了这个电子版，还有这套书的精装本，还有方伟的亲笔签名哦。如果捐到1000美元，你就会得到上面的一切。还有一个呢，就是希望之声给一个96.1之友的荣誉证书，还有年度答谢活动的邀请。这个啊，就是邓梅需要把这里都跟大家说一说，不要有压力哈。其实呢，如果说是很多人就是真的就想聊表心意，哪怕一天1块钱、2块钱、5块钱、一杯咖啡钱，我们都是非常的感谢的哈。当然呢，还有一个大奖是什么呢？如果捐到5000美元呢，除了我们上述所有的这些对您表达感谢的小礼物之外，您的名字还会登入永久名谢的希望之声的贵宾名单，享受希望之声的终身的福利。说实话啊，一个特殊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吧，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就有这么样一群特殊的人，如果可以得到您的帮助，相信将来我们回过头来也是一笔特殊难忘的经历，对不对？在这里呢，先对您表示感谢。您可以发送短信支持两个字，就会得到相应的信息了，对你呢再次表示感谢。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也是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在湾区呢，我们有一部分是民主人士，还有宗教信仰人士，对不对？那么目前这群人士呢，在圣荷西举行了一个集会，这个集会呢是声援成都秋雨圣约教会。为什么要声援呢？是想呼吁中共停止干预宗教活动，释放这些被扣押的人士，保障公民宗教信仰的自由。主办活动方呢是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北加州负责人李海峰，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啊，6月14号秋雨圣约教会聚集期间呢，遭到了警方的干预，有多名信徒呢就被带走了。他说秋雨圣约教会呢，多年来都是持续遭到监控的、骚扰的和打压的，这反映出什么来呢？说中国家庭教会普遍面临的一个处境。那么现场还宣读了秋雨圣约教会的部分祷告文，希望信仰自由呢能够在中国得到真正的尊重。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中国哈。那么这个圣约教会被带走，那么这些民运人，这些就是民主人权人士吧，就在我们北加州，在湾区呢就举行了这样的一个活动。基督徒有一个基督徒叫做圣虎，他说其实家庭教会呢，他们干什么？他们就是进行一下读经啊、祷告这样正常的宗教活动，可是呢他们长期受到了监控还有限制，他们认为说官方持续打压独立宗教的团体，这就反映出对民间的信仰其实是缺乏包容的。那么除此之外啊，中国民主党党员马湘平他也这么说的，他说其实在中国很多宗教信仰的信徒并没有从事任何危害社会的活动，却仍然承受着各种各样的限制和压力。他觉得宗教信仰呢是每个人的自由选择，不应该受到政治力量的干预。那么在这个活动的最后呢，参加这个会议的人士就共同呼吁啊，说中共呢应该停止干预宗教活动，应该保障不同信仰全体和和平聚会还有自由信仰的这样的基本的权利。那我们再为大家详细的说一说这个秋雨圣约教会呢，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哈。它当时呢是由王怡牧师在2008年在成都创立的，当时因为他就是拒绝加入中共管理的三自教会，所以呢就持续受到了打压。那么其实这个事情发生在6月14号，这个教会呢在四川江油市聚会的时候，大批的警察、政府人员就突袭，然后33名信徒就被带走了，还有呢就是被收到了行政拘留，还有些信徒呢干脆就被反铐着，被殴打，还被限制自由，而且给他扣上了一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样的一个大帽子，所以呢也是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的一些关注。其实不知道说到这里，大家有没有和邓梅一样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们知道啊，其实在一些西方民主自由的国家呢，像宗教信仰啊，是被这样的国家还有被国际人权文件视为是应该享受到的、应该被保障的一个基本的自由。那么邓明看到这儿的时候就有在想，为什么这是一个基本的自由呢？为什么它是受到很多民主国家的保护呢？其实邓明也是上网查了一查啊，发现主要有四个原因。因为很多民主国家认为一旦政府呢，它有权利决定人民可以信什么， 不可以信什么的时候，那么这个政府今天可以限制宗教，明天呢就有可能会限制言论、出版、集会、其他的所有。我们看看当今的中共之下就了解到了。所以呢，很多西方自由民主的国家就认为宗教自由应该是限制政府权力的一个重要的保障。那么除此之外哈，宗教呢涉及一个人对于生命、对于道德和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它是属于一个内心的信念的。所以民主制度就认为啊，这是每个人的私人的选择，不是政府应该决定的事情。那么还有什么呢？我们看到也是有历史教训的，像欧洲呢，它曾经长期爆发宗教迫害，还有宗教战争。比方说我们知道在16世纪啊17世纪的宗教的冲突，很多人都是因为信仰不同遭受到了迫害，甚至被虐杀。像我们知道有狮子啊去撕咬这个宗教信仰的人哈。那么在二战期间呢，纳粹也是迫害犹太人还有其他的宗教群体。战后呢，各个国家就开始普遍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宗教自由应该受到法律的保障的，以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那么其实在现代社会真的是有不同的宗教，也有不同的价值观。法律呢，也是保障每个人都有信仰，或者是不信仰，或是改变信仰的这个自由。这样呢，也是可以帮助到不同的群体，可以和平的共存。这也不是一个国家能够去强迫所有人接受同一种思想，它不是它能够做到的，对不对？所以世界人权宣言呢，在第18条就明确的说，每个人他都享有思想，他都有良心，他都有宗教信仰，包括他改变宗教信仰的自由，还有呢，包括单独或者和他人共同公开或者私下去实践他的宗教信仰的自由。那么其实后来我们看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呢，也是采纳了这个原则。当然呢，这里也是要注意的，其实宗教信仰哈，宗教自由也不是绝对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有人用这不叫宗教信仰，这叫神棍，对不对？有人是以宗教的名义从事暴力的话，从事诈骗的话，虐待儿童的话，危害公共安全这样违法行为的话，政府就是可以依法介入的。所以说其实法律是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当然你不可以打着宗教名义的行为胡作非为，当然我们大家都有信仰的人都会有一个道德底线，对不对？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还有更多的消息。